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在大急流城有一个妇女中心，这个妇女中心其实是一个堕胎的一个医院。我们教会有一天的时间，每个小时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祷告。我们教会有弟兄姊妹在那里一个小时的祷告当中，就有8个女子进入到那个堕胎的医院来堕胎。这个堕胎是一种离弃，就是爸爸妈妈，我不要这个孩子了。这个孩子他默默无声，他也不能去呼喊，他甚至都不知道呼喊。在这样的默默无声当中，他就被离弃掉了。而有些孩子能够出生。而出生的孩子，有的时候也会被爸爸妈妈遗弃，我们叫做弃婴。有的时候，这个孩子会放在某个大户人家的门口，甚至是放在垃圾桶的旁边。不管孩子是怎么哭闹，父母他已经心意已经定了，他要不要他了，不管他了。可能我们。自己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孩子们，你们有没有去第一次去幼儿园的经历？那个时候，你到了幼儿园以后，爸妈要走的时候，你是不管怎么哭怎么闹，爸爸妈妈好像定义要离开你了，他就不管你了，好像是不管你了一样。最大的离弃。最深的离弃，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是离弃到地狱里面的那样的离弃，是耶稣基督。我们在受难节的季节，我们来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看被离弃的耶稣的呼喊。我们首先来看被离弃前的呼喊之前的黑暗，第二个是他。被离弃的耶稣的呼喊，这段讲道主要是说耶稣基督是被上帝离弃而死的，而这位离弃的耶稣就是弥赛亚，我们是因着他被离弃而不被离弃的。我们首先来听他被离弃的时候的这种呼喊。之前的黑暗，45节，从五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主耶稣基督是在上午9点钟被钉十字架的。那么现在叫五正，五正的话就正午，就中午12点。这边说的申初呢，就是以前的说法，就是下午3点。那么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正常来说是这个。太阳光是比较相当是最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突然就黑了，而且这时候是遍地的黑暗。这个黑暗实际上再过几个小时，太阳就要落山了，在落山之后就是逾越节了，在逾越节之前有这个3个小时的这个遍地的黑暗，而这个逾越节，耶稣就在这十字架上，而十字架上就是救赎。你看这个黑暗，3个小时，逾越节救赎，这样发生在一起。我们相信，我们不认为这是一种巧合，恰好发生在发 正好发生这些事情，这是上帝安排的。那么为什么安排在上帝耶稣基督在死的前面有这样的一段黑暗的时间呢？我们就照着三个小时遍地黑暗和这个拯救这样的一个线索，我们就回顾一下圣经历史所发生的类似的事件。我们先回到第一个逾越节，逾越节的之前的十灾中的最后一灾叫做黑暗之灾，三天的黑暗。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二节，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这个黑暗之灾之后，上帝就派天使来击杀长这个埃及的长子和一切投生的牲畜，然后耶和华就因着逾越节那个一岁的没有残疾的公羊羔的血，就吩咐天使见到房屋上门上有血就跳过去越过去，使灾殃不临到躲在血门后面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说，三天的黑暗之后是有一个伟大的拯救。同样是三个小时遍地黑暗拯救，这三个线索又把我们追溯到了亚伯拉罕遇见过的一个大的黑暗。创世纪的十五章记载了这么一个事情，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并且说我大大的赐福于你，并领他到外面去看星空，说你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一样，你如果能数得过来天上的星，你的后裔你也能数得过来。然后还应许说，我要把整个你现在所在的迦南地都赐福给你。然后亚伯拉罕就问耶和华，我怎么知道我能够得这块地呢？上帝就在创世纪的十五章九节对亚伯拉罕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拉罕就取了这些来，除了鸟以外全部都劈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着，然后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这个迦南全地了。耶和华用这个惊人的大黑暗形象地告诉亚伯拉罕，以色列人将要被寄居地的国民苦待四百年，服侍那国，做那国的奴仆，然后耶和华要惩罚那国，把他们从那国领出来。耶和华说，你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带着很多财物出来。耶和华用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并从那些肉块中经过，来表明这个黑暗之后的这个拯救是借着献祭来拯救，而上帝就在这个肉块当中经过，也就是说上帝在祭物当中。上帝这种降下了惊人的黑暗，然后又从献祭的肉块当中经过，这是一种立约的仪式，上帝在庄严的启示，我要守这个约。因为这个约，耶和华向摩西显现，他这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 是以撒的神和雅各的神。这就是他显现的时候马上要提到的这个约。 上帝降下了埃及的十灾的那种第三天的黑暗之灾，然后就有羔羊被杀，之后用云柱和火柱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让我们想起那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在摩西时代的以色列的面前，上帝展现了与亚伯拉罕立约仪式中的要素，让以色列人知道，我现在向你摩西和以色列人行这个事情，是我在守与亚伯拉罕的约，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出埃及为奴之家，进入迦南美地。三个小时，遍地的黑暗，拯救这个线索，再又让我们联想起约拿遇到过的一件事情：黑暗。约拿他背逆神，耶和华就给他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在鱼腹中祷告之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在约拿经历了三天三夜的黑暗之后，耶和华拯救了约拿，而且也不止拯救了约拿，也借着约拿拯救了悔改的尼尼微。尼尼微的拯救是一个奇观，是极多的人在悔改得救，黑暗就发生在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拯救之前。综合这样的一些相似的场景，我们就可以知道，黑暗代表着神的百姓被撒旦和罪奴役的状态。神的百姓一出生就生在撒旦所统治的国里，服侍魔鬼，做了罪的奴仆，被罪和撒旦苦待了很多年。在这样的黑暗之后，谁能够拯救神的百姓从罪和撒旦中拯救出来呢？上帝特别使用的弥赛亚的称呼叫做大卫的子孙。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天使对约瑟说的时候，他直接说是大卫的子孙约瑟，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借着称呼约瑟大卫的子孙，天使在提醒我们，这个将要出生的这个孩子是也是大卫的子孙，是这个大卫的子孙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以赛亚书九章二节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个大光是谁呢？以赛亚继续往下说的时候，就聚焦在了大卫的子孙身上。你看九章二节刚提到了见到大光，就在六七节就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安稳，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必成就这事。你看以赛亚说，有黑暗，有大光，大卫的子孙，这样的一条线来指出黑暗中的拯救是从大卫的子孙而来。这个拯救远远超过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说，上帝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耶稣基督他从黑暗中拯救，惊人的拯救，大批的拯救，时刻到了。我们来听耶稣的呼喊， 被离弃的呼喊。四十六节，约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三个小时的黑暗即将结束了，现在就到了下午三点钟了。耶稣大喊，一直默默无声的一个羔羊，这个时候大喊，可见耶稣基督的痛苦。当时痛苦到什么程度？诗篇二十二篇十四到十九节，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亡的尘土中。耶稣的整个身体都要散架了，他的骨头都要脱节，心都化了，像蜡一样化掉，他精力完全枯干，上帝把他带到了土的里面，他好像被土要埋进去。另外一个诗篇也描述了耶稣的感受，诗篇六十九章一到三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深淤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我眼睛失明。十四到十五节，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大家有没有被水淹没的经历啊？你有没有陷在一个淤泥里头往下沉，你找不到一块挡你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你有没有在沙子里头被沙子里头往下陷的经历？当淤泥靠近你的脖子，靠近你的嘴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有没有在一个深坑里全是黑暗的时候，那个深坑被人盖住了，再也没有人听见你的声音了？这是多么让人恐怖的场景。耶稣大声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两遍的喊声，喊出耶稣基督的心中的急迫，是在急难当中，是大声的重复对上帝的呼吁。耶稣大声喊着说，你为什么离弃？那么我们看什么叫离弃。因为耶稣已有用的这个话是诗篇二十二篇的话，所以我们就借着诗篇二十二篇来理解什么叫做离弃。二十二篇一到二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你再看整篇二十二篇，上帝的离弃就是在弥赛亚极度痛苦当中，上帝远离弥赛亚，不去救他，不听他哀哼的言语，不应允耶稣的祷告，不但不去救弥赛亚，以赛亚中五十三章十节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从诗篇二十二篇看，离弃是上帝没有拯救弥赛亚脱离恶人的手，没有让他脱离那难以言喻的那个痛苦，反而定义让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耶稣基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一直不开口，我们知道这就是以赛亚书中五十三章所说的替罪的羔羊。耶稣被审判，他挂在木头上被咒诅，到了大约三点钟，耶稣就要死去了，大水已经快要漫过去了，深渊就要吞灭他了，坑口就要在耶稣头上合上了，他就喊呐、啊，再喊，耶和华远离不救他， 不听他哀哼的言语。耶稣，你怎样呼吁耶和华上帝，他定义不听你的祷告。这是因为耶稣是替罪的羔羊，耶稣他成为了罪。在耶稣里面的罪人是应该替换耶稣来受审和受死的。我们在末日的时候，我们会被定罪，没有信的话被定罪，然后受咒诅，就要进入那地狱的黑暗里面。如果我们不相信，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会大声的呼叫，大声的呼喊，但是耶和华他不会救我们脱离死亡。耶和华的公义是不能使人脱离死亡的。我们无论是怎么呼叫，怎么哀哼，怎么恳求，上帝已经定义使罪人压伤，定义将罪人离弃在地狱里面。那个时候，水会漫过我们，深渊吞灭我们，坑口在我们上面合上，我们有祸了，我们得罪神了，我们遭遇了上帝的愤怒了，我们是与神隔绝了。这就是将来的景况。如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着他的百姓，把将来的情况在十字架上大声地喊着，大声地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看见了上帝的公义了吗？就是儿子在这么叫，因为罪已经归在了他身上，他定义的不救。我们在耶稣的大喊当中，在他的极其的痛苦，他整个的这个身体都框架，身体都散架，他的脸都变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好像看见了我们在地狱里面的喊叫和痛苦，我们的哀哼的言语，非常非常恐惧的状态。因为耶稣是因为是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在受那样的一个痛苦和哀哼。他是黑暗之后被杀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而因着这个羔羊，躲在雪后面的人全部上帝会越过去。耶稣基督在这样的在被离弃中呼喊，我的神，我的神，这个我的神说明还是耶稣的神。耶稣基督没有因为上帝离弃他而离弃上帝，他没有因为上帝离弃他，他就不认上帝了。在极度的痛苦当中，我的神仍然在任信上帝是我的神，而且不但是任信你是我的神，还透露着对神的尊荣和赞美。因为诗篇二十二篇一节，大卫刚刚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之后，第三节就说，但你是圣洁的，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这个我的神，我的神不是对神的一种抱怨，一种生气的一种我的神，我的神，而是第三节说你是圣洁的， 你是应当赞美的，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他在这样的极度痛苦的呼求当中，都含着对上帝的圣洁的赞美。上帝，你就是公义的，你就是圣洁的，你是应当受赞美的。我就是在痛苦当中，我也要赞美你。这是否描述了你对神的信靠呢？我们中间很多人会经历了很深的痛苦，好像被神掩面不看一样，但是这些痛苦并没有使你远离神。离开神，你仍然爱着神，你仍然在极其的痛苦当中呼喊我的神，我的神。这个神是你的生命，你内心深处甚至你都愿意说，神呐，你就是杀了我，我也要依靠你。你愁苦至极，但是你心里深深的知道，这位神是非常非常好的神，他对你的好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显明了，你不需要再多的证明了。上帝的手重压你，你无法忍受，你泪流满面，但是你仍然愿意找神，神仍然是你的神。有一位牧师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在苦难当中你要逃向神，如果你不能跑到神那里就走过去，如果你没有力气走你就爬过去，如果你没有力气爬就倒向耶和华。这是不是你内心的渴望？你只要有一点点好转，你就立刻赞美他，就算没有任何的好转，这个不妨碍你，你来赞美他。你仍可以说，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就是基督在你里面的一种新生命。你爱他，超过你的生命。基督在你里面慢慢的长大，在苦难中闪闪发光。苦难的耶稣在苦难的你里面，你就是新造的人。耶稣基督大声着喊我的神，我的神，他没有喊我的父，我的父。四个福音书加在一起都在证明，耶稣在喊我的神，我的神之前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称呼，他一直说是我的父，我的父怎样，我的父怎样。只有到了这次的时候，他第一次喊我的神，我的神。耶稣好像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沉默无声，印证了这就是以赛亚书中53章所说的神的仆人。然后这个呼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又印证了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喊我的神，我的神的时候，是作为大卫的子孙在喊，作为神的仆人在喊，也就是作为人在喊，而不是作为神的儿子在喊。圣父和圣子是一位神，是不能分开的。上帝不是由一个部分组成，有圣父和圣子，上帝是不能分开，圣父和圣子是不能离弃的。圣父不可能是离弃儿子，圣父圣子是唯一的，永不分离，永远同在。但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是以大卫的子孙，以以赛亚的所说的神的仆人，以这样的身份，是带着我们的血和肉，在代表着我们罪人在呼喊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这样的称呼不单单是意味着耶和华是大卫的神，是耶稣的神，而且还意味着 这样称呼神的人是与神有约。比如一个人说，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丈夫，这样说我的这个我的那个，后面有一个婚约，是一个盟约中的关系。为什么说我的神是一个有约呢？因为创世纪十七章七到八节，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提到了，我要与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耶和华把以色列做自己的妻子，耶稣基督把教会做自己的心腹，这些都是盟约的关系。他一说我的神，这是一个约里的一句话，是有像婚约一样的关系一样，它是一个盟约。当耶稣在喊我的神我的神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指向自己与上帝一种约的关系。上帝早就与亚伯拉罕与立约，要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做一个完全的人，又与摩西立约，要以色列人遵行律法，就必赐给他们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永远为业，也必做他们的神。结果以色列人背约了，他们离弃了神。而离弃了神的话，神说我必离弃你们，这是他照着约来说的。历代志下十五章二节，你们若离弃他，是耶和华，他必离弃你们。历代志下二十四章二十节，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恒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主耶稣带着以色列的过犯和罪孽，承担了以色列一切的悖逆，离弃耶和华的罪，最终耶稣被上帝离弃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我们被上帝离弃了。以色列被约了，一切的指望都没有了，他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应许，那流奶与蜜地的迦南美地都要赐给你，没有了，他被约了。然而上帝有一个新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例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必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砰扑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必在我眼前灭断绝，永远不能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主耶稣上十字架前，他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希伯来书九章十五到十七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主耶稣基督 就这样的被离弃了。上帝定义的不把耶稣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因为耶稣基督必须受死赎罪，是为了让蒙召的人得到上帝应许的产业。而这样的产业应许是个遗嘱，只有立遗嘱的人死后受益人才能得到。主耶稣就这样的被上帝离弃，使相信的人得着一切的应许。所有的应许在耶稣里都是阿们的。耶稣基督被离弃之后，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这是关系上的一个大事，我们与基督称为是兄弟了。大卫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然后后面就描述弥赛亚的痛苦。结果到了二十二节的时候，他话锋一转，说：“我要将我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就在诗篇二十二篇中，发生了弥赛亚死后巨大的一个变化。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称呼门徒为我的兄弟，这个兄弟是指有一位父亲的这种兄弟。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七节，耶稣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耶稣基督被上帝离弃之后，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不但是我的神这样的盟约的关系，而且是我的父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了。这样的关系的变化不是偶然的，是因为上帝有一个约，这个约被称为是大卫之约。而这个大卫之约里头提到了父子的关系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卫之约，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五节，这是大卫对七章十二到十五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大卫的子孙，是上帝的儿子，而那些在基督里面的，做基督后裔的，在基督里面也借着这个大卫的之约，我们就成了上帝的儿子。我们回顾一下，耶稣基督是被上帝离弃而死，而这个被离弃的耶稣就是旧约所说的弥赛亚，而因着他，我们不被离弃。大卫对他儿子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所罗门，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耶和华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我们不被离弃的原因，为什么上帝说我永不撇下你，是因为 耶稣基督被撇弃以后，我们就再也不被撇弃了。我们永远不可能与上帝分离了。没有相信的朋友，悔改自己的罪，相信被离弃的基督，这是你唯一的盼望。因为地狱是一个被上帝离弃的一个地方，是与上帝隔绝的地方。而耶稣基督的被离弃，就是他承受了地狱中的被离弃痛苦，从而使所有的相信的人在他里面一同承受了被离弃，在地狱中的痛苦。还没有相信的人，若不，你不在他里面，你将被永远的离弃。愿你因着耶稣基督而不被离弃，因为他成就了一切所有的福分，而最可怕的灾难就是被上帝离弃，被上帝任凭就已经是非常的一种可怕了，被上帝离弃，那是任凭的后果。愿上帝因着这一粒种子的死去，使许多籽粒生出来，而这些籽粒将永远的在天上来敬拜、赞美这位以色列的神。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公义让人敬畏。谁能够躲过你的烈火？我们感谢耶稣基督，感谢主你差派他。万一如果你看着儿子而心软，拯救了他，我们本该灭亡的，就真的就灭亡了。你却定义使他压伤，定义要以他为赎罪祭，使我们这样的不配的人，能得以永远的与你同在。我们的上帝，你是圣洁的，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住的赞美你，而我们的赞美，最大的赞美，就是遵行你的命令。愿我们每天不住的遵行你的命令，我们来彼此相爱。我们若不是这样，我们真是愧对为我们而死的耶稣基督，和为了成就这个救赎，那三位一体的神所做的那惊人的拯救。主啊，愿这个三个小时黑暗之后，耶稣的呼喊，然后普天下有惊人的拯救，超过尼尼微的拯救，向地极展开，全地的人都要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